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郭子兴，他的祖先是曹州人，父亲郭公年轻时靠占卜术在定远一带游历，预测吉凶总是很准。当地有个富户的女儿双目失明，没有归宿，郭公就娶了她，家境日益富裕，生了三个儿子，郭子兴排行老二。刚出生时，郭公占卜认为吉利，长大后郭子兴行侠仗义，喜欢结交宾客。正值元朝政治混乱，郭子兴散尽家财，杀牛摆酒，与壮士们结交。至正十二年春天，他聚集了数千名少年，袭击并占领了濠州。太祖前去投奔他，守门人怀疑他是间谍，抓住他报告郭子兴。郭子兴觉得太祖相貌奇特，解开绳索与他交谈，将他收在帐下，任命他为十夫长，多次跟随出战有功。郭子兴很高兴，他的二妻小张夫人也指着太祖说，这是个不寻常的人，于是把抚养的马公的女儿嫁给他，这就是后来的孝慈高皇后。起初与郭子兴一同起事的孙德雅等四人，加上郭子兴共五人，各自号称元帅，互不服气。这四个人粗鲁而愚钝，每天抢劫掠夺，郭子兴心里看不起他们。四人不高兴，合谋排挤郭子兴。郭子兴因此经常待在家里，不理政事。太祖趁机劝说道，他们日益联合，我们日益疏离，时间长了必定会被他们控制。郭子兴没有听从。元军攻破徐州，徐州主帅彭大、赵军用率领残部逃到濠州。孙德雅等人因为彭大、赵军用原是盗贼首领有名声，就共同推举他们，让他们居于自己之上。彭大很有智谋策略，郭子兴与他关系密切，而轻视赵军用。于是孙德雅等人在赵军用面前进谗言说，郭子兴只知道有彭将军，不知道有将军您。赵军用发怒，趁机会抓住郭子兴，把他关在孙德雅家里。太祖从其他地方回来，大吃一惊，急忙率领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向彭大求救。彭大说，有我在，谁敢欺负你父亲。与太祖一同前往孙德雅家，打开枷锁救出郭子兴，带他回来。元军围攻濠州，大家才放下旧怨，共同守城五个月。围困解除后，彭大、赵军用都自称王，而郭子兴和孙德雅等人仍像原来一样做元帅。不久彭大死了，他的儿子彭早柱统领他的部众。赵军用更加专横狠毒，挟持郭子兴攻打盱眙四州，想要害他。太祖已经攻取滁州，就派人去对赵军用说，大王走投无路时，郭公开门接纳，恩德很深厚，大王不能报答，反而听信小人的话图谋他，这是自检羽翼，失去豪杰之心，我私下认为大王不该这样做。况且他的部曲还很多，杀了他难道不后悔吗？赵军用听说太祖兵力很强盛，心里害怕，太祖又派人贿赂他的左右，郭子兴因此得以免祸，于是率领他的部众一万多人到滁州投奔太祖。郭子兴为人凶猛强悍善战，但性情耿直急躁，心胸狭窄，事情紧急时总是听从太祖的谋划，亲信如左右手，事情平息后就听信谗言，疏远太祖。太祖身边办事的人全被召走，逐渐剥夺太祖的兵权。太祖侍奉郭子兴更加恭敬，将士们有所进献，孝慈皇后总是赠送给郭子兴的妻子。郭子兴到了滁州，想占据滁州自立为王。太祖说，滁州四面都是山，船只商旅不通，不是可以长久安居的地方。郭子兴才作罢。等到攻取河州，郭子兴命令太祖统帅诸将镇守那里。孙德雅缺粮，到河州境内救食，请求让军队驻扎在城中，太祖接纳了他。有人在郭子兴面前进谗言，郭子兴夜里赶到河州，太祖前来拜见，郭子兴非常生气，不和他说话。太祖说，孙德雅曾经困迫过您，应该有所防备。郭子兴沉默不语。孙德雅听说郭子兴来了，打算带兵离开，先头部队已经出发，孙德雅正留下视察后军，而他的军队与郭子兴的军队发生冲突，死了很多人。郭子兴抓住了孙德雅，太祖也被孙德雅的军队抓住。郭子兴听说后大吃一惊，立即派徐达前去替换太祖，释放孙德雅回去。孙德雅的军队释放了太祖， 徐达也脱身回来。郭子兴非常痛恨孙德崖，本想亲手杀了他，但因为太祖的缘故勉强释放了他，闷闷不乐。不久发病去世，归葬滁州。郭子兴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先前战死，次子郭天旭，三子郭天觉。郭子兴死后，韩莲发檄文任命郭天旭为都元帅，张天佑和太祖为副元帅。张天佑是郭子兴的七弟。太祖渡过长江，郭天旭、张天佑率兵攻打吉庆，陈也贤反叛，二人都被杀。韩莲又任命郭天觉为中书右丞。不久太祖担任平章政事。郭天觉因失职心怀怨恨，时间长了图谋不利于太祖，被处死。郭子兴的后代于是断绝。有一个女儿是小张夫人所生，侍奉太祖成为惠妃，生了蜀王、古王、代王三位亲王。洪武三年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，下诏有关部门修建庙宇，用少劳祭祀，免除他邻居幼氏的赋役，世世代代守护王墓。16年太祖亲手书写郭子兴的事迹，命令太常丞张来仪撰写碑文。滁州人郭老舍在宣德年间以滁阳王亲属的身份到京师朝见。弘治年间有个叫郭虎的人，自称四世祖郭老舍是滁阳王的第四子，被授予官带主持祭祀，后来被幼氏告发。李官说滁阳王的祭祀典制是太祖制定的，说他没有后代，庙碑上写得很清楚，郭老舍不是滁阳王的儿子，于是剥夺了郭虎的祭祀职位。韩莲、栾城人也有人说是李氏的儿子，他的祖先因白莲会烧香迷惑众人，被流放到永年。元朝末年，韩莲的父亲韩山童鼓动妖言，说天下应当大乱，弥勒佛下凡。河南、江淮间的渔民大多相信他。颍州人刘福通与他的同党杜尊道、罗文素、盛文玉等人又说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，应当做中原的君主。于是杀白马黑牛，向天地发誓，谋划起兵，以洪金为号。至正11年5月，事情败露，刘福通等人急忙进入颍州造反，而韩山童被官吏逮捕杀害。韩莲与母亲杨氏逃到武安山中。刘福通占据朱高，攻破罗山、上蔡、真阳、雀山，进犯叶县、武阳，攻陷汝宁、光州、西州，部众达到十多万，援军不能抵御。当时徐寿辉等人在齐州、黄州起兵，布王三、孟海马等人在湘、汉起兵，芝麻李在丰县、沛县起兵，而郭子兴也占据濠州响应。当时都称他们为红军，也称湘军。15年2月，刘福通寻访韩莲，在砀山嘉禾找到他，迎接到亳州，建越称皇帝，又号小明王，建国号为宋，建元龙凤，拆了陆绎太清宫的木材，在亳州修建宫阙，尊杨氏为皇太后，杜尊道、盛文玉为丞相，刘福通、罗文素为平章政事，刘六为之枢密院事。刘六是刘福通的弟弟，杜尊道受宠当权。刘福通嫉妒他，暗中命令贾氏击杀了杜尊道，自人丞相，加太保，事权全部归刘福通。不久元军在大康大败刘福通，晋军包围亳州，刘福通挟持韩莲逃往安丰。不久兵力又强盛起来，派他的同党分到攻占地盘。17年李武、崔德攻陷商州，进而攻破武官图谋关中，而毛贵攻陷胶州、莱州、益都、滨州，山东郡县大多被攻下。这年6月，刘福通率领部众攻打汴梁，并分兵三路，关先生、破头潘、冯长旧、杀刘二、王世成进军晋冀。白不幸、大刀敖、李喜喜进军关中。毛贵从山东向北进犯，势头非常锐利。田丰是元朝镇守黄河的一兵万户，反叛归附刘福通，攻陷济宁，不久败走。这年秋天，刘福通的军队攻陷大明，于是从曹州、蒲州攻陷魏辉。白不幸、大刀敖、李喜喜攻陷杏园，于是进入凤翔，多次被查罕贴木，李思齐打败，逃入蜀地。18年田丰又攻陷东平、济宁、东昌、益都、广平、顺德。毛贵也多次打败元军，攻陷青州、沧州，占据长芦镇、 不久攻陷济南，又带兵北进，在南皮杀死宣慰使董伯骁，攻陷冀州，进犯火州，劫掠柳林，逼近大都。顺帝征调四方军队入京护卫，商议想迁都躲避锋芒，大臣劝谏才停止。毛贵不久被元军击败，退回占据济南。而刘福通在河南河北出没，五月攻下汴梁，守将竹贞逃走，于是迎接韩林而定都于汴梁。关先生、破头潘等人又把他们的军队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出绛州，一部出庆州，翻越太行山，攻破辽州、潞州，于是攻陷济宁，攻打保定不下，攻陷完州，劫掠大同、新河塞外各郡，一直攻陷上都，毁坏各宫殿，转而劫掠辽阳，抵达高黎。19年攻陷辽阳，杀死益州路总管吕震。顺帝因为上都宫阙全部毁废，从此不再北巡。黎希喜的余党又攻陷宁夏，劫掠灵武等边境地区。这时天下太平已久，各郡都没有守备。长吏听说贼兵来了，总是弃城逃跑，因此贼兵所到之处无不攻破。然而韩林儿本是盗贼出身，没有大志，又听命于刘福通，徒有虚名，在外各将大多不遵守约束，所过之处焚烧劫掠，甚至吃老弱之人为粮，而且都是刘福通原来的同辈，刘福通也不能控制。兵力虽然强盛，但威令不行，多次攻下城邑，元军也多次从后面收复，不能坚守。只有毛贵稍有智谋策略，他攻破济南后，设立兵心院，选用元朝旧官机宗周等人分守各路，又在莱州设立屯田360所，每屯相距30里，制造晚运大车百辆，凡是官民田地十分取其二，有很多规划，所以能占据山东三年。等到察罕帖木儿多次打败贼兵，全部收复关陇，这年五月大举调发秦晋的军队在汴梁城下会合，屯驻杏花营，各路军队围城筑垒。韩林儿的军队出战总是失败，必称坚守100多天，粮食将尽。刘福通无计可施，挟持韩林儿带着100骑兵从东门逃回安丰，后宫的宫女、官员家属以及福玺印章宝货全部被察罕夺去。这时毛贵已被他的同党赵军用所杀，有个叫续祭祖的人又杀了赵军用，所部自相攻击，只有田丰占据东平，势力稍强。20年，关先生等人攻陷大宁，又进犯上都。田丰攻陷保定，元朝派使者招降，被田丰杀死。王士诚又蹂躏晋、冀，元将伯罗在台州打败他，于是进入东平与田丰会合。刘福通曾责备李武、崔德逗留退缩，要治他们的罪。21年夏天，两人叛离，投降了李思齐。当时黎希喜、关先生等人东西转战，以大多逃跑死亡，余党从高黎返回进犯上都，伯罗又激将了他们。而察罕攻取汴梁后，就派儿子阔阔讨伐东平，胁迫田丰、王士诚投降，乘胜平定山东。只有陈挠头独自坚守邑，都不投降，与刘福通遥相呼应。22年六月，田丰、王士诚趁奸刺杀了察罕，进入邑都。元朝把兵权交给阔阔，包围邑都蜀中。陈挠头等人告急，刘福通从安丰率兵复原，在火星部遭遇元军，大败逃回。元军猛攻邑都，挖地道进入，杀了田丰、王士诚，并押送陈挠头到京师。韩林儿的形势非常窘迫。第二年，张士诚的部将吕真为攻安丰，韩林儿向太祖告急。太祖说安丰被攻破，张士诚会更加强大，于是亲自率军前往救援，而吕真已经攻入城中，杀了刘福通。太祖击走吕真，带着韩林儿回来，安置在滁州。第二年，太祖成为吴王。又过了两年，韩林儿去世。有人说太祖命令廖永忠迎接韩林儿回应天，走到瓜埠时船帆沉入江中。当初太祖驻军河阳，郭子兴去世，韩林儿发公文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绪为都元帅，张天佑为右副元帅，太祖为左副元帅。当时太祖以孤军保守一座城，而韩林儿自称宋氏后代，四方响应，于是使用他的年号来号令军中。韩林儿死后才以第二年为吴元年。那一年派大将军平定中原， 顺帝向北逃走。距韩离儿去世仅一年多，韩离儿建越称帝共12年。赞语说，元朝末年群雄风起，郭子兴占据濠州，地盘偏僻，势力弱小。然而明朝的基业实际上开始于滁阳这一支队伍。郭子兴被追封为王，享受庙祭，得到长久的祭祀报答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韩林儿横据中原，纵兵蹂躏，遮蔽江淮10多年。太祖能够从容缔造基业，是借助了他的力量。帝王兴起，必定有先驱者资助，以成就其事业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？